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嗯，
你说你最爱谁？
哎呦，叫我说那么多问这个问题啊，那还用说、你希望我的标准答案一定是说天主，对不对？
哎，不错哎，你真是个好教友。
嗯，那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想啊，
嗯，
你可能跟这个主日的福音是有关系的
啊。你真是厉害的老公哎，果然万分了解。不错、
其实你说我真是厉害也不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个性，问什么事呢一定是有一个因，对不对、那我就把果说出来就好了。不过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嗯，
所以我就会猜到说是跟主日福音有关系的、
好好好、那你既然那么厉害，我再问问你啊、那你猜猜是跟哪段福音有关？
圣经里谈到爱的最大最多的那是爱人如己啊。
哇，给你热烈的掌声呢。
嗯，其实啊，大家常常在谈爱、但是天主和耶稣的爱是比天高比海深。但是有人问了，那这个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
爱的真谛是什么、其实啊，每一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哎。你认为呢？
我觉得这个爱的真谛啊，应该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与牺牲，对于你所爱的那个人，这个爱就是绝对真诚的。
那
不出于任何一点欲念或者是欲望的或者是祈求什么的，而是就这样的付出的。
对，可是呢，之前呢，我们有一个教友啊，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好，他说他刚开始到教堂其实是有求，很多人到刚开始到教堂是有求的啊，比方说
身体不好啦，
或者是希望发财啦，
家里不和谐啦，
对，这种种情况都有嘛啊。
对，
那但是呢，他说他很坦白说，他刚开始是为了钱，他希望到教堂来能够求天主给他很多的银两。
我想他一定是听到了一般教友在说，你只要求就有所得，可能是还有这种戏呢，
也有可能哦。可是这样是对的吗？老爸，
老爸，
你刚开始到教堂的时候，你为什么到教堂呢？难道就是真的为了爱人吗？
你跟老爸讲不要这么大声，你把老爸吓着，他刚打盹，你们吓得从梦里就出来
啊！老爸，对不起啊，
没，算，这个说来很长的一段历史了哈。那可能我们在常常有的时候在教会的外圈呢、绕了很多圈子。爱信不信，爱信不信的。我记得我在念教会学校，有小圈子开始念教会学校啊。
那你那时候就灵洗了吗？
没有灵洗啊，那时候就是为了在拿卡片啊。啊，其实那个是
拿卡片什么意思、
什么
那圣像的图画、那个小卡片上面有圣家呀什么的
卡片的嘛。那都是人家的贺年卡，国外的贺年卡的，我们以为那个贺年卡啊，圣诞卡啊，很好，因为它有的时候都是印好的嘛，我们还以为那个这个都可以用啊，应该都没有写字啊，但是这样是为了个卡片去，进教堂嘛。到了中学的时候更糟糕了啊，那时候我们也是念基督教的学校，那时候已经开始打仗了，抗战的时间了，那就是。教堂要到教堂跟学校有个距离嘛，我们常出了校门的时候就拐弯就跑掉了。我们最喜欢开玩笑，那个学牧师讲话，一下课就跑了，唱着讲台，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好得意的那样。那跟你讲说，那时候真的讲都是在摸索嘛，但是听多了，慢慢就认识了。然后后来就在教会学校服务啊，也那么耳濡目染的，慢慢就，但是没有那么快信教啊。为什么？因为那叫你要外围撒啊，你要跟他们多接近啊，什么就什么接近呢、这样就有机会，就说你可以，升做校长啊，做什么了？那我就拒绝了。 嗯，因为我们知道说那时候那样的信仰就变成吃教了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不接受。到后来另外一个学校请我去的时候呢，我也不想去。我想我在这里呢已经做三朝元老了，我一眨眼能该做什么人家都知道了嘛，去深的地方呢。但是神父就跟我讲说一句话，我就走了。比利时神父呢就跟我讲说，我是从那么远到这个地方来，
对，从比利时到台湾
来啊，你就是过一个河，人家有需要你为什么不去帮忙？
对，就是要
就这句话，就
过那个巴黎左岸，不是巴黎哦，是巴黎
淡水河。
那这样去了以后的话呢，那个修女真好啊，来万弥撒嘛哈，也叫我那时候叫你婆婆也需要万弥撒嘛，那我们就讲说，哎呀，万弥撒那个是很累的，
又跪又要站的，
要站，
还早起来。
那木木就很好啊，你要做就做嘛，天主也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站要做啊，他就先是很开放的，
温和的方式，很快
乐的，那也是讲呀，我们听道理会打瞌睡呀，你爱睡就睡嘛，天主有没有叫你不睡呀？
哎，这个木木真的很，
这样子
啊，
对，
那这个是的，那你不得不去啊。啊，去的话呢，就要来了。哎，那请你念个经文吗？请你做个什么呢？那你他交代的工作呢，你就不能不进不做了。
不好意思进来了，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修女很高干，是诱导式的啊。哎，讲句不好，
慢慢招，
用哄的。
把老爸哄到教会。
对。
进去以后，那时候真的讲，也没有负担的，那已经做了校长了，那也没有人去为了这个要来的。那我们都是又不是以教友的身份去做校长啊，人家既然都看中你，慢慢就说，哎，这个好。再来的话呢，影响最大的什么？人家就讲到，天主教可以祭祖，
可以拿香，
可以祭祖呢，我们不能忘本啊，就这个问题呢，对啊，慢慢就讲，就接受了嘛。
所以基本上老爸是
无所求，
开始接触教会是很早，但是真正进了教会这个门，倒也不是那么早，中间还经过了很多的历程啊，但是总而言之，就我所知了，当老爸儿子那么久了，老爸好像没有哪个礼拜天他落掉过的啊，就算咳嗽感冒，他都戴着口罩去，所以他的行为啊，也真的让很多教友觉得说，校长都这样，都生病了，我们还能不吗？就来了，
所以他是用自己的言行做表率，然后吸引更多的人，
对，身体力行。
但是不要忘了，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就是爱哦。
对，
因为呢，事实上，老爸在当校长的同时呢，对自己的同事啦，或对自己的甚至学校里的负责最基层工作的人员，老爸比家人都还更照顾呢。
哎，老爸就是那一副哟，你看，你不要看别人，光看老爸的脸，慈眉善目的。
对啊，
对啊，他怎么能会有恶心呢？
多么什么时候学会看相呢？
不过最重要的是，都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就是爱的真谛是什么？
都讲完了
啊！
你需要具体的几个字来说明吗？
我告诉你，
那就要看今天的福音了。
对，多么你念一下。
以前都是老爸教我念，今天先换你教我念。
好嘛，你念一下。
我念哈。这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它是第十章第25节到37节的。那时候，一个精于法学的人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的是什么？你是怎么样读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情尽力尽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且爱人如爱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得对，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但是那人愿意显示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了，谁是我的邻人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去，遇到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半活，丢下他就走了。恰巧有一个司机从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勒位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路过他那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立刻上前在他的伤处倒上油与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地照料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不论额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的时候必要还给你。你认为这三个人当中谁是那个遇到强盗者的邻人呢？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耶稣就对他说，对了，你也照这样去做吧。你看，不是回答你了吗？要尽心尽情尽力尽意的去爱，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他动了怜悯之心，还把他带到旅馆去，还给他敷药，还放了钱，说不够我再来付。哦，这是无怨无悔，无所欲求的嘞，懂了吗？就是那八个字，尽心、尽情、尽力、尽意。的爱都是爱的真谛，
无所求，没有血缘地缘的关系。
我现在想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说耶稣常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
对，那有的人就不爱自己嘞，
不是，不是，就是说其实爱自己啊，如果以单纯一个母亲的角色来看，我觉得那就已经蛮难的。你看我们的父母经常是为自己的子女奉献一切，他很不爱自己，妈妈吃的菜都是剩下最后油腾腾的啊。
对。
然后呢，妈妈都要工作，甚至24小时。
闻的油烟。
对啊。那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学生写的作文，他说有一个征人的启示。在启示上是写的要征一名女性。他必须要会烹饪，会洗衣服，会烧饭，会拖地，还要会照顾人，他的工作时间呢不限，从早到晚，他必须要早起晚睡，而且呢要工作超过18个小时哦，有时候甚至24小时都要工作，
对，
而且每周要工作7天，没有休假日，
嗯，
你说这找得到人吗？
他妈妈。
对啊，只有母亲会去应征这样的工作，所以其实爱人如己哦，会很多很多特殊职业的人其实不太容易。
对，
老爸，你说是不是？
对，完全对。所以我常常跟一般的老师讲话，我们对学生又像对自己子女一样，爱人如己还不够啊，要爱如己出。因为我们自己生病会忍耐，孩子生病比什么都紧张。
对，
那份关怀，那份什么？
对对。
所以小儿科为什么特别多？不是说孩子容易生病，小儿科真的来讲说，少一点发烧没事情，就要赶快跑。
对啊对啊，你看，
各母亲的发烧不管你38度以上多少度，
没关系，休息就好，睡床睡个觉就好了，
喝点水
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倒杯盐水来喝就好了。
所以怎么我们就是爱子女超越过了自己，
爱自己，
所以应该爱如己出，
对吧？
超过这个定义应该这样去改。
嗯
哼，那是所以耶稣才说了，叫为什么这样讲说呢？他说这个是天使不够用的时候呢，水天主就造了母亲。所以母亲就是等于代替天主的天使来行职务一样，
就是天主照顾不了这么多羊群，就为这些羊群造了很多的妈妈。
可是你知道吗？在今年因为今年呢，世界青年日刚好是在台湾举行，所以叫台湾青年日。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就如我爱了你们一样，你们应当彼此相爱。那我们台北教区的中安柱主教，他有特别写给年轻人一封信哦。那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今年的世界青年日主题就如我爱了你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台湾青年日的主题。所以呢，他邀请所有的世界各地的青年一起进入耶稣为我们开启的爱的发现之旅。他说在这个充满疑惑的世代，相信年轻的你们曾经深刻的体会到爱真的不容易。爱好像很抽象也曾经因着种种因爱相背离的社会价值而感到孤独或者愤怒， 那尽管如此，那主教还特别问大家说，你们知道吗？因为复活的主耶稣的德能，爱依然是有可能的。嗯，好，然后他邀请大家共同参加这一次的爱的发现之旅，
嗯，
希望所有参加的青年能够在这个活动中体会到爱是真实、忠实和坚实的。所以当我看完这封信以后，嗯，我就觉得好像是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当中，好像对爱哦，它的价值有一点模糊。哎，
其实有
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宽了哦，
对对对对，
它反而比较狭隘一点，可能只局限于家人。
对，因为现在就像人说的，当一个社会缺少什么的时候，就立刻会有人出来。如果你自己察觉不到，你就要去注意一下，有谁发起了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运动啊，那就必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是缺少的。好，你像这个这一次在台湾的这个青年日、亚洲青年日，它的主题是个爱。那也就是说，青年人他们对于爱的诠释、跟爱的理解，还有爱的内容，他们大概都不是那么样的理解了啊。他以为他爱的就是他的周边的人，而不是不能广被出去啊。这样子来讲，我觉得其实教会办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最少让参加的孩子们知道了这个爱是什么东西。
这个不但是有意义，太有意义。
嗯，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
都缺少爱，
受了商业这个气息的影响啊。
嗯，
很多主题很鲜明的那个活动、那个纪念日都被扭曲了。
对，
就像情人节。啊，本来是说朋友之间的交流，任何的这种相近的关都叫做情人，可是现在的说商业化以后呢，什么玫瑰玉的什么东西，把这个情人呢不但是局限于男女，而且呢引入到那个色情情欲方面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让年轻人误导，认为爱就是男女的事情，男女之爱就是爱啊，其他的就不算了。这已经叫沉沦的世界了，世界末日的这种爱了。那所以教会这样提倡呢是非常正确的，要引导孩子由迷惑中间能够清醒过来。
嗯，可是我觉得靠这样一个活动就能够真的激发起孩子们对爱的真谛的一个了解吗？
只能讲说是散播种子，希望参加的人了解，他的子女就不会迷失。
我还对今天这个福音里头有一段哈，你像讲这个大，有一个司机从旁边过去之后看了一眼他就走了。这个司机应该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父，或者是在祭台上这个负责祭祀工作的人哈。他应该是很有爱心的，他应该是被拣选的。可是为什么这种司机，而且耶稣是这么样的不避嫌的，就把这些人的一些傲慢无礼或者是自大自狂他都说出来呢？
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会啊，那个时候就是有犹太人的信仰。
对，
但是那个基本上不是像现在的教会，所以有司祭啊，或者是那些法学士啊，或什么这些。
对，
那你记不记得很久之前我们也看过啊，在弥撒经文中看过，那个撒玛利亚人或者司祭或者法学士，在耶稣要走向他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路上的时候，其实好多司祭都扮演着判他死罪的角色。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司祭在当时可能跟现在的神父啊可能还是有点距离啊。
是吗？老爸
啊，对，他这样真的来讲他是服侍天主的人。
对，
那应该来讲是懂得爱。
对，
但是我们讲的人性跟现你把这个引用到我们现在社会上非常的切实。几千年以前的事情跟现在完全一样。那现在
我们好像都没进步。
哪里有进步，反而退步啊。你看如果有个车祸血淋淋躺在那边，谁去管啊？
不敢管，
不敢管，
一管就赖你身上了，
对不对？
那
就是独善其身。看一下最少我看了你，我关怀了你，也许我一路上为你祈祷就走过去了。那另外呢，另外人呢是管理这个圣殿的人，也是工作的人。那真的讲都是跟我们这个是天主有关系的人。但是呢 他只是做什么俯视天主的工作，天主外人的事情呢，他就整个忽略掉了。
所以最后你看在福音中告诉我们呢、真正后来去照顾那个人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那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
没有关系，跟他没有关系的人，
被轻视的人，
被轻视的外邦人。那但是所以天主的爱很特别，他不一定你是教友你就有爱，你不是教友不一定你也没有爱。所以他的爱呢，有人常问说啊，那如果这样说，你们教会的人啊，出来宣传福音的时候，难道说我们不信天主就不爱我们吗？我常回答我说，当然不是。
对，
这个你讲很有意思的事情哈。
嗯。
信教的人跟不信教的人，那教外的人看你信教的人是用道德标准来看你，就像我们看这个司机一样的，我们道德标准看他，你既然是服侍天主的人，你应该爱心比人家强。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要讲到信仰跟道德也是要区分来看。原来说信得强不强的问题，信得强，爱的就自然会产生，因为这是相关联的事情。所以那就是说，如果这样看，因为他还在跟天主接近，还在学习之间，还在磨练中间，他还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因为有这些人不了解，所以耶稣才要下来教人家，把天主的形象凸显出来，什么是爱，怎么样爱，怎么样跟天主沟通等等，由他一步一步的在教。那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已经开始迷失了，还没有沉沦，但已经迷失了方向了。那刚才我们谈到说，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在中国的古书里也有这一段的荀巨伯的故事哈，跟这蛮接近的。所以那东汉末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五胡乱华的开始，胡人很乱了。那荀巨伯的一个朋友他就病得很重，他老远跑去看他的时候，到那个城里面那时候，听说胡人胡贼要来了，大家都跑了嘛。大家都跑的时候呢，那荀巨伯呢就没有跑。那朋友就劝他说，我已经快死了，你留着没有用了，你赶快逃命吧。那么在荀巨伯就讲了说，就是因为你快死了，在这危难的时候你危难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离开？我如果现在跑掉的话呢，那我不要老远的千里迢迢跑来看你了，所以说我一定要照顾你。他没走了。那一个是不能走，一个没走，但是全城剩下两个人了。那么这个贼兵就进来以后呢，看全城都没有人都跑光了，那爱怎么拿就怎么拿，爱抢怎么抢怎么抢的时候，这个首领就看到这两个人呢，就过来过问了：你们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居然不走？
那荀巨伯就说了：不是我胆大，因为我的朋友实在病太重了，他没有办法走。我必须留下照顾他，现在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他的生命，你们要杀就杀我好了，可是不要去伤害这个有病的
生病的人。
那这个胡人在我们中原文化人就汉人来看的话呢，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对不对？那就不讲理的。可是他听了这个荀子伯的话呢，他讲了一句流行到现在的话，我们是无义的人进入有义的国家，我们不讲道义的人，不讲爱的人进入有义的，义行就是爱人，有爱的国家那我们觉得很惭愧，就退兵嘛。全程就因为他这两个人一个被爱一个爱，因为一个人爱人，那感动了另外一个没有文化的人，那感动了
贼人
那就保护了全城的财产深处都保留下来了。爱的力量也这么大，你想不到的。那么这个跟今天故事上撒玛利亚人真的很像，他也是外邦人那么在这个是犹太人看起来的话呢，是没有文化的，不受这个我们喜欢的，是教外的人，是边疆地区一样的人那可是他所做的行为呢，已经超越过天主爱的那个标准。那就超过你们要求的，他做的不但做了，做了很彻底那这个就是说受耶稣的赞美了。那就是他不是宗教这个圈的人，但是他超越过我们 宗教圈里面信仰的人的行为，所以进入了基督爱，进入永生的那祝福。
李霞，我问你，刚才老爸说那个荀巨伯的故事啊，那你知道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吗？
什么？
什么？你不知道哈？我告诉你，这些土匪啊，在临走的时候啊，每个人掏出1块钱来捐给荀巨伯跟他的朋友，从此他们生活无忧无虑。那在他们回去退走的过程当中，
说真的假的？先说，
先退走的过程当中，他们又走到他们所抢过的每一个城镇，把每一个城镇都又还给他们，他们又回到山林里面去过他们最原始的生活了。从此大家就相安无事了。
这你编的吗？
野史上的记载。
哦，真的吗？
他的续编不错，很好。
续编不错。
跟着他讲说，我们这里原来书只讲说感动一个人，首领要听命的人。
对。
他现在呢，首领的行为又感动了更多的人。
对。
这个、
当头头的都这样，我们当罗罗的干嘛呢？还人家吧，哎呀，人也很辛苦了。我们要赚，我们到山里去打猎就有了嘛，对不对？你看这爱的力量多伟大。真的是化戾气致祥和呢。
对对对 对,
对，
如果按照多么后来讲的这个野史记载的，
那讲的我们就可以讲多么好，多么好，
多么
多么好。
不过这个结局倒是，如果是真的话，倒是
很
棒的一个结局，
很感动了，对
啊，很感人。
那就是把爱的力量又扩大了。
对，
爱是一种感染，相互的感染。那爱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发挥爱的力量就更大了。
不过我觉得爱是可以感染的。你记不记得，你也知道我们教堂不是有在中午共餐吗？
对对对，有
啊。然后呢，当然厨房我们有请了一个厨师，
对，
但是一个厨师要煮出一餐
十几二十个人吃的饭，
大概20来个人的菜是蛮累的，
对，
他总需要有帮手。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因为
怎么帮啊，
对，谁来帮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怎么帮倒还是小事，谁来帮？因为大家也知道，教堂的人白天有工作的有工作，然后年纪长的年纪太长都不适合。
对。
那之前呢，我们有办一些活动。那当然，在活动过程当中，我们会跟一些不是外邦人，但是最起码是
外教的
教外的朋友们，
教外的朋友
有一些互动啊。那互动几次以后呢，大家也逐渐彼此认识了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最无助，哎，没有人帮忙的时候，居然呢有4个外教的朋友，他们呢就彼此排起班来，他们就自己来我们教堂服务。那这里头呢有道教的，有佛教徒，甚至呢我们现在还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在厨房做的义工啊，他是个佛教徒，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每个礼拜呢都会到他们的道场去。那道姑们种了很多的青菜就在山里面，那我们这个义工呢会前一天就
去那边做义工
啊，去那边做义工，然后拿了很多的青菜，第二天送到教堂，给中午那些共餐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吃，对，所以你看，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面，好像我们就已经做到宗教的融合了，
所展现出来是一个多元的爱跟宗教的融合，
对呀，好特别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丽莎刚才所讲的，就是耶稣今天所讲例子里面的，没有国界，
对。
没有社会地位的区别，
对，
是不是？没有信仰的中间的距离，
对，
那爱就这样子，那什么是叫做邻人？什么叫近人？的定义一般就在问，不是亲近的人，为什么我们要管？那什么？为什么他要讲邻近的人？那叫近人，最接近的人，那这定义是什么？一般会问这为什么？就当他讲的啊，那谁是我的近人？那就是耶稣所讲的定义，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就是近人，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
他
来讲，
对
他就是个近人，
那最需要帮助的啊，你去帮助他，那是最你最接近的，因为他最需要你帮助的人。
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了之前我教学生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因为我都教学生背一些成语啊，增加作文能力。结果呢，就有一句成语叫“远亲不如近邻”啊。那这句话，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很熟悉。我的学生就问老师：“ 什么叫远亲不如近邻啊？我隔壁的我都不认识。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畸形，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到守望相助。
对对对对对。
那你看你到农村里面去，你随便讲一个人，哎，我带你去。
对对对。
他们距离很远，
嗯，
他可以带你去，因为他都熟，
嗯，
谁的孩子怎么样，谁的孩子怎么都很清楚，相互关怀。
嗯，
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都市丛林啊，跟自然丛林不一样。
对，
自然丛林有生命的，
嗯，
啊，都市丛林水泥柱子那些没有生命的，
没有生命的，
嗯，没有生命人的感情呢就被约束，压缩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嗯，
小小的空间。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压缩空间还不够，还有铁窗来保护自己。
嗯
哼，啊，所以有时候动物园的猴子跑出来说，看了半年说，哎，这个住的跟我们住的差不多。就是我们封闭自己，保守自己，
嗯，
那当然就说上下左右都不没有来往了。
是是是。
其实无论你现在住的环境怎么样啊，嗯，最重要的是你心里的那个墙。要让它倒下来，
先倒下来，
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有心出去爱别人。
在说说谈谈之中，我们诠释了主所谓的爱的真谛是什么，也希望朋友们您大家都了解。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哎，我们翻开新闻。报纸的打开电视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呢，他陷入生活的困苦或者疾病的这个困扰中间，他们需要大家的救援。基督就告诉我们说，爱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地位的，没有年龄，没有性别的区分。那么近人的定义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当我们感恩天主给我们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啊，就更要想到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他们也需要平安，也需要喜乐。那么基督要我们有能力己力人机己机的精神，随时的付出去爱，为基督最小的兄弟尽一份心力。